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今年2018年呢，是华人在澳大利亚登陆200周年。那么在今年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节点上呢，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回望一下过去200年华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看一看这段历史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呢，我把一位研究华人在澳大利亚移民史的学者请到了我们演播室里。这位学者呢，就是墨尔本斯温本大学的客座教授刘鲁新博士。刘博士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
刘博士，能不能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是93年就来澳洲了，是读亚洲研究的博士，在拉特大学。读了博士以后，然后就在拉特大学工作，然后后来又去了斯温贝大学工作。
那您的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就是华人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移民史是吗？
华人在澳洲的历史是我研究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中澳关系，还有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政治问题。
嗯，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来聊华人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历史，我们不光是看这段历史，把它放到一个综合的大环境中间来去谈，可能会比较有意思。那能不能就我们先从这个历史部分谈起啊？我们现在讲到今年是华人在澳大利亚登陆200年，这个历史是有真正可以考证的某一个人开始的吗？
两百年是说1818年，就是有历史记录、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就1818年，有一位华人叫麦世英的在悉尼登陆。据说在这之前可能也有华人进来，但是没有文字记录。所以1818年麦世英在悉尼登陆，被认为是华人定居澳洲的开始。
嗯，那这个麦世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麦世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船只往澳洲来送这个囚犯啦，在回去的路上会经过中国拉一些茶叶回英国卖，然后在回来的时候也会带一些茶叶到澳洲来，所以这些船上就会有一些华人的劳工，这些劳工呢大多数都是福建人，个别是广东人，他们在船上工作，有些人来到澳洲以后就会留在这个地方。那麦世英就是在船上工作，然后留在了悉尼的劳工之一。
嗯，现在我们是可以找到他当时在悉尼登陆的相关的文件，然后相关的这个签名的这些情况是吗？
对，我们还可以找到他有后代，就他一开始是在一个人家放羊啊，做家务，然后到后来自己做农场、做商店，积极的参与社区的活动，特别是当地的体育俱乐部。
做什么样的这个体育活动呢？
澳式足球。
哦，
然后在体育俱乐部，然后就在社区中很受欢迎。
嗯，
娶了一位孤儿女生做太太。
是一位
英格兰的一个白种孤儿做太太，然后生了一儿一女，可是这个太太不久就去世了，然后他又娶了一位华人做太太。
哦，当时在澳大利亚也有这个华人女性。
他又从中国娶了一个华人，1862年又娶了一个华人的女性做太太，所以又生了，
带到澳大利亚来，
带到澳大利亚来，又生了差不多11个小孩，所以现在还有他的后代在悉尼。
哇哦，所以说麦世英是我们可以找到的，就是有文字各方面资料记载的第一个在澳大利亚登陆的华人。
是。
那在这个之后呢？
其实这一段时间来的华人还比较少，从1818年麦世英进入澳洲到1851年，这段时间来的澳洲的大部分都是劳工，都是那种契约劳工。就是说，
什么叫契约劳工呢？
契约劳工就是我给你签，比如说一年的合同，然后你付我多少钱，你付我船费，然后一年合同满了以后我就回家了。
是不是就有点像有些国家引入菲佣一样？
是，这个时候大部分都在新南威尔斯州，有的是放羊，有的是做家务，有的是在农场里做别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契约劳工。那华人大量的涌入澳洲是1851年在维多利亚州发现金矿以后， 因为在这之前，美国的旧金山就发现了金矿，那是称为旧金山，然后维多利亚州发现的金矿称为新金山。
嗯，
1851年，大家知道，在中国就有个太平天国起义。
嗯，
当时中国的南半个中国都是一片社会动乱。那1851年发现金矿以后，就有大量的华人涌入澳洲，比如说1853年到1855年这两年的期间，就有将近30000人。
嗯，
在很多的金矿，比如说班迪戈、巴拉拉的、贝奇沃斯的很多金矿，华人的人口占到1/3甚至一半。然后到后来1855年的时候，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开始制定法律，限制华人入境，就是每10吨船的货物可以带一个华人入境。华人入境要交10磅的人头税，然后这个华人呢就改从南澳的 rope 入境，然后一路走到 Bendigo 和巴拉拉的这些金矿。那么这淘金时期是华人大量融入澳洲的时期。当时你举例来说，你比如说墨尔本，1851年的时候，墨尔本只有25000人。
嗯，
可是到1853年的时候，墨尔本地区华人就达到3万多人。
嗯。
一直到1861年，金矿慢慢的消失了以后，华人大部分都回去了。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回去而不是待在澳大利亚呢？
一个原因就是淘金热过去以后，他们的生计成了问题。
嗯，
比如说在淘金热潮的时候，在墨尔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叫雷亚妹，那他就有2-3个金矿，雇了大概有10000多的华人，在老家广东过来的华人。
嗯，
那淘金热过了以后找不到工作，还有有些华人是发了财的回去了，然后生计成问题的又回去的，就是我觉得70%以上的华人都回去了。
嗯，
那剩下的华人呢，就有的去塔斯马尼亚的锡矿寮，有的去昆士兰或者新南威尔士的金矿寮，然后有的去昆士兰种香蕉了，然后有一部分人在墨尔本就开始做木匠，做家具，种菜，然后当时在墨尔本，比如说在这个 Russell Street 唐人街附近的 Russell Street， 然后还有 Exhibition Street， 当时在墨尔本 CBD 周围有117家华人家具店。华人的家具，因为他不用钉子钉，他用这个榫子，木榫子，质量也比较好，价格也便宜。那到后来就是竞争力很强，结果就遇到白人工会的反对，他们要求就是华人制造的家具上面要盖一个印，说这个家具是华人制造的，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歧视华人的一个行为，是吧？
就是说把华人要跟其他的这个群分别开来。
分别开来。
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个华人，他们很多都离开，也是因为在澳大利亚的社会，他们自己觉得找不到一个位置，是吧？
是。
其实在淘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受到了很多排挤，是吗？
是，在淘金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次的这种排华事件，最早就是在那个巴拉拉特，现在巴拉拉特那个 Stocktake Eureka Stocktake，
就是在巴拉瑞特小镇，很多矿工为了不公平的政府赋税揭竿而起的一场革命。
对，在这个公运上民主运动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实际上这次运动的最初的导火线是华人，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华人在巴拉拉特地区淘金。巴拉拉特地区的金矿呢，大部分都是冲击型的金矿，所谓冲击型的金矿就是说它在山沟里。
嗯，
然后这华人呢，广东人呢，来这个地方以后，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家族的或者一个村庄的，他们分工合作有的人在营地做饭，有的人担水，有的人塞沙子，有的就是他们分工合作，他们淘的金就比白种人淘的多，而且周末也不休息，每天干的时间又长，然后就引起当地白种人的不满。所以说 Eureka Stocktake 最初是因为排华引起的。
嗯，
在维省东北部的 Beechworth Buckland River， 还有到后来在新南威尔斯州Lamping Flat， 现在这个小镇叫 Young Y-O-U-N-G， 发生了很大的排华事件，当时是有五六百个白种人，然后骑着马攻击大概2000多人的华人的营地，因为华人营地在这个河边上。当时的报纸也有报道，就比如说这个白种人然后骑着马带着个枪，枪上有从华人头上拽下来的辫子，当时那华人就会越过河去逃跑，然后被一个白人农场主收留，好几百华人收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给他们土豆吃。然后是当时排华事件呢发生好多次，在维多利亚州、新南威尔斯州、奎尔昆斯兰都发生过排华事件，
这也是让这些华人觉得在澳大利亚实在是无法留下来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在这之后，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这个白澳政策的兴起。
是，这个白澳政策是和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是很有关系的。在1900年之前，澳大利亚是几个独立的殖民地，比如新南威尔斯州，比如昆士兰州，
那个时候还不叫州，就叫新南威尔士殖民地，
对，
昆士兰殖民地，维多利亚殖民地等等。
对啊，你比如说维多利亚殖民地，它有自己的宪法，有自己的议会，有自己的总督，它是完全独立的。那个时候要从悉尼来墨尔本，就像现在从中国来澳洲是一样，
要
过
一道海关，
要过海关的。它是几个独立的，六个独立的殖民地。那澳大利亚联邦的成立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甲午战争。
嗯，
甲午战争，然后日本把中国打败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崛起，让远在南方大陆的澳大利亚人觉得很害怕，他们说这个日本人可能会侵略过来，而祖国英国又相距太远，所以说这个几个殖民地呢要联合起来，然后才能够抵挡住日本人可能的侵略。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淘金时候开始，很多的华人包括太平洋岛国人来到澳洲，那他们认为要成立一个联邦，要大家协调一致行动，才能把这些中国人，才能把这些太平岛国人给挡在门外。
要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在有些地方对于人头税的收得很重，他们就到收得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去登陆，是吗？
是啊，就像你比如维多利亚州收人头税的时候，他们可以跑到南澳去，从南澳一路走过来这样。那1900年成立联邦，当时澳大利亚联邦的首都是在墨尔本，联邦议会所通过的第一项法律就是移民限制条例，1901年呢。
这项条例主要的内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项条例主要的内容就是要限制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这项条例的主要的起草人就是 Deakin， 就 Alfred Deakin。那 Alfred Deakin 是澳大利亚的第二任联邦总理，他是移民限制条例的主要起草人，他就是说要把这些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堵在门外，然后澳大利亚要保持一种白色。其实白澳政策没有一个具体的立法来说明我们要实行白澳，但是他一系列的做法，比如说这个移民限制条例，比如说随之而来的听写测验，任何人来澳大利亚都要在入海关的时候，移民官员让他听写50个欧洲语言的单词。
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说，我们来澳大利亚移民也要去接受这个英语测试，现在的英语测试跟当时这个听写的测试有什么区别呢？
测试现在你要比如说申请移民，你要考雅思，是要证明你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在这里可以生存。那么当时那个听写测验的，他的目的就是不让你进来，是因为他先了解你的，先问你的语言能力、语言情况。如果他认为你听写50个英文单词，你可以过关的话，他就找50个德语的单词。然后你如果能过关了，他就找一个50个别的语言的单词，就任何一种，
就是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把你卡住。
对。一开始说是任何一种语言，到后来日本提出抗议以后呢，就变成了就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就说它的目的就是让你通过不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移民官员在给海关的官员写的信中，也就是说这50个 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测试的目的就是要卡住他们，不要让他们进来。
我看到中国这个戊戌变法之父康有为，他也曾经在1908年的时候，因为没有通过这个听写测试而被拒之门外，是吧？
是是是，梁启超倒是来了。梁启超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时候，梁启超从西澳的 Fremantle 登陆，然后来到墨尔本，来到悉尼。因为当时他在鼓吹这个保皇运动，康有为倒是没有来。
那后来白澳政策是怎么样逐渐瓦解和废除的呢？
白澳政策是这样，从1901年这个移民限制条例开始以后，它是逐步废除的。二战以后，澳大利亚有个人口的问题，就是当时有一个 populate or perish， 就是要么增加人口，要么就可能灭亡，这个问题。当然有一些东欧的移民，有一些南欧的移民，就是他们逐步的白澳政策在慢慢的缓解。真正的白澳政策取消是在1973年惠特拉姆政府上台以后，通过立法的形式，就说以后澳大利亚在接受海外移民方面，澳大利亚在接受海外的学生方面，在接受的访客方面，种族问题不可以再作为一个标准，否则就是违法的。所以这是正式废除了这个白澳政策。从华人社区来讲，那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时候，全澳大利亚的华人只有3万多人。那因为白澳政策，华人数只出不进。就到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全澳大利亚的华人不到5000人了。这是澳洲华人人数最少的时候。然后45年以后，到后来有一些华人，比如说是华人在军舰上服务的华人水兵，然后来到澳大利亚申请避难，包括他们的家属，就开始慢慢多起来，但是还是很少。要到1973年北澳政策取消以后，还有大批的华人进来。那北澳政策取消以后，首先进来就是柬埔寨和越南的难民，这些难民中大部分都是华人。你看现在在墨尔本周围地区，比如说在 Collingwood， 比如说在 Newmarket， 在 Flemington， 都可以看到当时为这些越柬难民建的这个高楼，而且当时教会啊，当时的慈善机构，当时的社区组织出来为他们找工作，为他们提供英语培训，做很多适应这个新的环境的这个工作。你现在要和一些老的年龄稍微大的越南难民聊起来，当时他们来到这块地方的时候受到的待遇，他们还是很感谢。
所以说这其实也是反映出澳大利亚整个社会的一个变化。白澳政策的放宽也是应该说是反映了这种社会上面对于移民，尤其是对于亚洲移民的一个态度变化，是吗？
可以说那个时候是多元文化的萌芽时期。然后到后来8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亚实行语言开放政策，教育出口，然后当时成立了很多的语言学校，大概有4-5万的大陆的语言生来到这里。那么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因为1989年6月4号的6·4事件，他们首先拿到4年的人居临时居留签证，然后到1993年11月6号那个墨尔本赛马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一部分人获得了永久居留，当时成为40千，大概有4万5千到5万人获得了永久居留。这是大陆来的一批语言生。当时我觉得这个澳洲人这种宽容的这种接纳态度非常的让人感动。我一个朋友就说他是语言生，来到墨尔本以后住在那个 Coburg 的 Sydney Road，然后马路对过是一个卖婚纱的店，老板娘是意大利老太太，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意大利移民老太太，然后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个厚厚的羊毛毯送给他们，因为他发现他们这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屋里确实不容易。我觉得当时澳大利亚，一个是有二战以后的一些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但是澳大利亚本地人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对于不同人种的接纳和50年以前和北澳政策时期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然后接下来一些华人的到来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然后就是90年代开始大陆来的留学生了，一开始是大学生，然后是中学生，现在有小学生， 然后就是大陆来的技术移民、商业移民，商业移民有163，有188，有各种类型的移民。那你比如从留学生来说，那现在澳大利亚有80万海外学生，差不多有17.5万到18万的是大陆学生。你从2016年的人口普查也可以看得出来，大陆来的移民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位，超过新西兰来的移民和英国来的移民。他的学生是第一位，来留学的学生是第一位。你像2016年的人口普查可以看到，华人在澳大利亚占5.6%，
全国2400万人口，华人占到120万，
这121万人。现在华人的身影到时候跟国语、广东话到时候可以听到。
那当然，现在的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200年以后，现在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和华人社区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那相比历史上，如今的澳洲华人跟那时候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呢？
现在的华人社区和100年以前、150年以前、200年以前的华人社区，当然有很多的不同。你比如说1861年的时候，在 Bendigo 有5379个华人，可是只有一个女的。
这是淘金热的时候。
淘金热的时候。
这个性别差别巨大。
对啊，然后在 Beechworth、Bendigo、巴拉的这些淘金的地方，总共有24000华人，但是只有11个女的。但是据说现在在墨尔本留学生中，女生比男生多了。
应该是吧。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还有就是现在华人社区的来源就比较多。当时的华人社区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你从淘金到1900年联邦成立这50年的时间都是这个问题。都一直到二战1945年结束以后，在很长一个时间里，澳洲华人他是比较单一的。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他们讲广东话。那现在的华人社区来自于很多的地方，他的国语成了取代广东话的主要讲的语言。那现在的华人来自于大陆、越南、台湾、香港、东帝汶，来自于美国，来自于世界的很多地方。华人社区的组成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还有就是当时的那个华人，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挣钱的。挣了钱就是要回中国、回广东去买地、建房子、娶老婆，他就没有在这个地方定居的打算。那现在的华人很多就是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要在这个地方定居，是要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的。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其他的方面不同，你比如说他的文化程度不同，那么当时的华人呢，能够阅读的不是很多，能够讲英语的更少，所以说他和当局的沟通和政府官员的沟通和其他社区的沟通都需要有中介，就是说需要有翻译，通过教会或者是通过翻译进行。那现在的很多华人这个文化程度都很高，他们可以直接和别人沟通，所以你看现在的华人一般的不是住在唐人街里，当时的华人大部分都是住在唐人街里，现在华人住在哪里都有。那随着文化程度的不同，那华人的职业也不同。那现在华人从事很多的高级白领的工作，比如医生啊、会计啊、师啊、IT 啊各方面工作，他的工作也不同。所以这些现在的华人社区和50年前、100年以前、150年前华人社区比，当然那很多的是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那你要说相同的地方，我觉得相同的地方都是一些文化方面的相同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一个民族一群人他的文化是不容易改变的。相同的地方，你比如说现在的华人社区相对来说他和别的社区的沟通还是很少，这个我觉得是一直没有改变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华人社区内部的不团结还是很严重。那么当时的比如说纯粹是广东人的那种华人社区也有因为保皇啊、因为革命啊发生分裂、发生争执。
就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说大概在联邦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就有
梁启超来访澳的时候，那时候悉尼的华人倾向于保皇，墨尔本的华人倾向于革命， 即使在墨尔本也有倾向于保皇了，也有倾向于革命的，他们在唐人街有这种械斗的这种现象，
政见不合打起来了，
政见不合打起来了，就是那现在也有这个问题。现在这个华人社区实际上内部也是非常的，比如说大陆华人社区和台湾华人社区就很少有沟通，
嗯，
和越南华人社区也很少有沟通。那即使是大陆的华人社区内部也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协会，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各种各样的商会，也不是很团结。我这是
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
群龙无首干什么？我觉得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可能龙太多了吧，或者龙头太多了吧。我觉得这是华人社区一个两百年以来没变化的一个事情。就是文化上的东西，我觉得变化的不容易。就是这个是，华人内部的不团结，华人和别的社区很少沟通。比如说，华人还有埋头挣钱，不大关心社区的事物。这个也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华人很少就社区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有意见他也不说。就是你比如说对社区的很多的建设，道路建设、楼房建设、学校建设、公共设施建设，你可以发表意见，华人一般都不讲话。
这是不是因为语言上的这种能力不足呢？
我觉得你要说以前有这个因为语言的障碍的话，可能可以理解。现在很多华人英语讲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文化方面的这个事情。你就像在一个小区里，你比如说你在 这条街上买了一个房子，你把自己的前院后院都打理得很好，但是你还要和邻居有个交流的过程，和这个社区的比如说修路啦，比如说公园啦，有个这个参与的这个问题。就是华人呢喜欢自己过日子，但是我觉得华人应该加强和别的社区的交流，就是你要让别人了解你，了解才能够产生感情，才能够产生够喜欢，才能够减少歧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历史上华人做的不好，现在华人做的我觉得也不好。
那华人有没有在历史上做的好的人呢？
有啊，在那历史上多了。你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悉尼最有名的一个华人叫梅光达。那个梅光达是六七岁从广东跟着他叔叔来，在堪培拉附近一个金矿，他叔叔去淘金，梅光达在旁边一个杂货店帮别人理货，然后被这个当地一个开杂货店的这个夫妇教育他，给他苏格兰式的这个传统教育，然后到后梅光达成了悉尼的一个很有名的华人商人，他在各方面的交往都很广泛。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来到吉隆这边度蜜月的时候呢，威州的总督也去接，就说当时他出去都受到总督一样的接待。那就是因为
他是以什么出名的呢？
那他经商挣了钱，他参与很多社会活动，包括社区的慈善活动，包括社区的体育俱乐部，就是他和别人各种特别是白种人社区交流比较多。交流比较多，大家就认为哎，梅光达不像其他的中国人。
但他其实还是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
是啊，还有在墨尔本那刘光明和雷亚妹，他们也是墨尔本的两个比较有名气的华人。那雷亚妹是商人，现在这个西太平洋银行的前身叫澳大利亚商业银行。那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当时雷亚妹是主要的股东，所以当时的澳大利亚的钱币上是印中文的，但是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发行的那种一磅的那种票子上印着这个新金山金马市商业银行一磅。那因为他的大股东是华人，到后来就是也就是现在西太平洋银行的前身。那么他就做很多，他不光是有钱呐、就他做很多的社会活动。比如说因为在墨尔本最流行就澳式足球各种俱乐部，那他是俱乐部的主席做过，然后他给俱乐部捐款，然后参与俱乐部的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就是你要和别人交往，你要和别人交流，让别人了解你，然后别人才会认识你，然后才会喜欢你。因为别人一点都不了解你，我觉得这个是产生隔阂，隔阂产生 不理解产生歧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这是我们讲到了一些华人他们需要去转变的部分，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去200年来华人背后的母国，随着这个母国就是中国的这个实力的变化，给我们的这个在澳华人也提供了不一样的背景。最近这《纽约时报》就写了一篇文章，叫《200年后，澳洲华人仍然在证明他们属于这里》。它其实呢，也是一篇回顾华人在澳大利亚历史的一个文章。但是在文章中间就提出，现在啊，有一些华人担心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的扩大，会不会激起本地人的反感，反而引起新一轮的这个反华潮呢？
我觉得不光是澳大利亚的华人，在其他地方的华人，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在很多地方的华人都有一个这个文化认同问题，都有一个归属问题。你比如说我有朋友从马来西亚来，他就是第三代华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且平时在言谈中就特别爱国。
嗯，
所以说我觉得在很多地方的华人都有一个落地生根和落叶归根的问题，那在澳大利亚也有这个问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的祖籍国的发展，你的祖籍国的强大，当然会使你澳洲的华人社区腰杆比较硬一些，因为你的祖籍国的经济发展也给澳大利亚的华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中澳之间的贸易，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给澳大利亚华人提供很多的机会。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身份认同问题。我觉得这个身份认同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是密切联系的。那么很多的华人，不管持哪个国家的护照，不管在这个国家待了多长时间，不管是不是即使在这个地方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人，他也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华人的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华人你是就像中国的人嫁入了这个澳洲是一样的，中国是你的娘家，澳大利亚是你的婆家，但娘家和婆家的关系好了，你的日子就会好过，那么娘家和婆家的关系差了以后，你的日子就会难过，那么娘家的日渐富裕了以后，你的地位就会提高。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在婆家生活的，那么这个婆家的人对你的态度，你在婆家的表现，然后你对婆家所做的贡献，都会影响到你在婆家被接受的程度。所以说有些华人呢在这方面处理的不好，也是出现了很多的麻烦。因为我参与很多华人社区的活动，也参与别人社区的活动，比如意大利人社区、希腊人社区、黎巴嫩人社区，你参加他们社区的活动，他们在谈到自己祖籍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是站在澳大利亚的角度，他们是一个希腊裔的澳洲人或者意大利裔的澳洲人谈意大利问题、谈希腊问题。那你参加华人社区的活动的时候，很多纯粹就是一个 Chinese， 就是不管是澳洲国籍还是中国国籍，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就是我觉得这种身份的转变是很多华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华人，是很多华人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你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认为你是中国人，然后你去了中国以后他们就认为你是澳大利亚人，所以说你两边都不是，
一个非常尴尬的
非常尴尬一个身份。
而且如果你把自己在澳大利亚还是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对待，你在这边的这个参与的积极性就会降低，
参与的积极性会降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不太关心社区的事务。我觉得一个是身份的认同问题，还有华人社区，还有就是要和别人的社区交往，要和别人社区交流，然后要积极参与社区的很多的事务活动。你比如说亲近澳大利亚，比如说慈善活动，比如说社区的一些体育活动，比如社区的一些筹款募捐活动，包括 特别现在很多华人是澳洲国籍了，你有选举权了，对于那些议员，不管是联邦的州议员，他们一些社区活动，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他们提啊？有什么想法可以给他们建议，包括社区的一些基建工程、道路工程。我觉得就是华人应该就这种社区的事务，积极的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
但是不可否认，现在尤其在最近这个，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有关于反外国干涉法的推出，跟中国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有些人觉得说，这个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这个华人老百姓呢？不会说，
我相信澳大利亚它的政治制度、它的民主、它的法治，都是一个很成熟的社会。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过去二三十年，不管在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国，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都是非常成熟的。我觉得澳大利亚在过去，比如说从80年代中期，越南难民定居在这个地方以后，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历史上有史以来这二三十年是最种族歧视最少的，也是最宽容的，也是多元文化政策最成熟的这个时期。
嗯，
那虽然说中澳之间会有一些摩擦，比如说在间谍方面，在干涉不干涉方面，那会有一些摩擦。我相信澳大利亚政府、政客、澳大利亚社会的大多数人，他们是能够分清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他们是能够分清楚中国政府和在澳的华人这些区别的。
嗯，
我觉得那就是可能会受点影响，但是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比如印尼发生的排华啦，或者美国二战时候把日本人关起，不会那样的事情。就说你现在在街上偶尔也会有这种攻击华人啦、攻击亚洲人啦、攻击穆斯林啦、其他这种事情，因为这个社会的疯子总是有那么几个的。
嗯，
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是一个透明的社会，
也是一个理智的社会，
也是一个理智的社会。它的政治运作、它的社会运作都是开放的，也是理智的，
嗯，
也是透明的。我觉得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这种比较成功的多元文化政策，它是不可能再回去的。
嗯，
绝对不可能回到白澳政策那个时期，或者绝对不可能回到把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成功的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把某一个社区或者某一个群人给它隔离起来、给它孤立起来，这种情况绝对不会的。
嗯，那非常感谢 Swinburne 大学的客座教授刘陆新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回顾过去200年的华人历史以及这段历史与我们今天的关系。谢谢您。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